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181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正念面对清零，放下怕心，讲真相》。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月5日。我是在1999年走入大法修炼的，刚刚得法没几个月，中共就开始了对法轮功的迫害。从此以后，我一直是独修的，但我可以上明慧网阅读同修们的交流文章，我学到了很多。明慧网像我的家一样，我非常珍惜和感恩。当我面对无理的骚扰时，当我面对很难过的家庭关时，都是明慧网向我及时伸出了援手，鼓励我好好学法，陪我度过了在冤狱后无法学法而导致的心性差、法理不清、邪恶又加重迫害的时期。我以前是老师，被判刑后被学校开除。有了同修的帮助和不断的加强学法、背法，我终于解体了邪恶的清零迫害，没有向邪恶妥协，也没有签任何一个字。第一部分，面对清零。街道的人请来他们所谓的专家，让我跟他们谈谈。我出于讲真相的目的就去了。这个所谓的专家告诉我，一个同修签了字，就问我可以签什么字。你想签遵纪守法也行，签什么都行，他都可以和上面去沟通，他是很有本事的。还说如果你不签字还要去申诉的话，就会被抓到监狱里去，到了那里可就没有今天这个待遇了。我说，第一，你说出了一个事实，那就是现在的政府和警察在你口中和意识里和土匪有什么区别？如果我不签字，而且还要申诉自己是冤枉的，就会被抓到监狱里，逼着我放弃信仰，这不是土匪又是什么？连你也不自觉地把真话都说出来了。第二，遵纪守法是每一个公民的义务，但你会让每一个公民都去签这样的字吗？你们让我签不是对法轮功的侮辱吗？不是对我个人的侮辱吗？他无趣地走了。有天晚上，我自己在公安局面对十几个警察，还有政法委的人，还有家人的逼迫。但无论他们是软硬兼施也好，还是用亲情诱惑也好，我心里清楚地知道，这些都是邪恶在表演，在掩饰假象给我看。我没有动心，甚至觉得他们又可怜又好笑。我对他们说，我的命你都可以拿去，但我的信仰不会变。真善忍的信念比我的命还要珍贵，死有什么可怕？如果今天我死在这里，你们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是罪人，你们就想为了让我一个合法公民签一个遵纪守法的字而毁掉自己的前途吗？你们觉得值得吗？如果你们觉得值得，你们就干。我拿我的命做保证，我不会签任何一个字。你们今天的所作所为都是违法的，你们是在知法犯法。如果24小时之内我不能离开这里，你们就犯了非法拘禁罪，其实是不能超过12个小时。他们拿过来让我签字的纸都被我撕掉了，满地都是碎纸。第二天一早，他们灰头土脸的全都走了，全然没有一开始的嚣张气焰。后来来了一个刚上班的警察，要给我做笔录。我说我不会录的，我没有犯任何法，聊天可以，但不能录。他说好，我就搬个椅子坐在他身边，和他聊天，和他讲真相。他劝我，我也劝他。其实警察中还是有很多好人的。后来他们叫我丈夫带我回家了。几天后，他们中的人悄悄地和我丈夫讲，跟你老婆说别让她太得意， 这次你把他们弄得很没面子，下次要是落在他们手里，没什么好果子吃。我丈夫回来跟我说过后，我就找自己。我真的是有点小得意，可是这有什么可得意的呢？这是每个大法弟子原本就应该做好的呀。第二部分，克服怕心，讲真相。冤狱结束后，我就想我要大量学法，才能跟上正法进程。我就开始背法，背了大半年，终于背完了第一遍转法轮。此时师父点化我，应该出来面对面讲真相了。一天，凌晨2点多，突然听到儿子在卫生间大喊：“蜈蚣！”原来是他起来上厕所，看到蜈蚣了。当时对我的震撼很大。蜈蚣不就是蜈蚣的谐音吗？我因为安逸心好久都没有练功了。蜈蚣还有一句成语，不就是无功而返吗？我想到我们历经了很久远很久远的时期，也历经了生生世世的磨难，这其中有我知道的，也有我不知道的。在神韵晚会中看到的，师父手指尘世，看下面浊浪滚滚，谁敢随师父下走，助师正法。当时我哭了，因为我觉得我也是随师下走的一个呀。而今天如果因为怕迫害不敢出去救人，那不就是无功而返吗？难道我经历了这么多，就只是为了一个人回去吗？那我来世的目的又是什么呢？我只是为了自己的修成，只是为了自己的圆满吗？就算回到了自己的世界，而我的世界却是空空的。我为救众生而来，却没能救人回去，那我真是只有深深的痛悔了，痛悔自己的不争气了。我还梦见我身边的人都是坐着火箭往上冲，已经在宇宙的各个轨道中运行了，而我却还在人中，跟在丈夫的车后慢慢走，而且还在堵车。我知道这是师父在点化我，和天天出去讲真相的同修们差距实在太大了。我还梦见我是名老师，准备去上课，却找不到自己的班级了，心里很着急。我的学生在等我上课。后来我终于找到他们了，他们都用期盼的眼神看着我，那意思是说：“老师，你怎么才来呀？”里面的老师对我说：“你不来，我都替你上了一节课了。”我说：“对不起，我迟到了。接下来我会把落下的补回来。”我悟到，现在我出去讲真相，就是要去找到他们，他们都在等我，甚至在我不敢主动搭话的时候，他们就主动地找我搭话。一次我向一个保安问路，他回答我后说：“你给我介绍个工作吧。”我当时愣了一下，因为当时连我自己都没工作，怎么帮他找？他对我说：“因为看到你胸前挂个牌，其实那个牌是公交卡，觉得你的职位肯定很高。”他还说一见到我就觉得我很善良。其实我当天戴了帽子和口罩，只露一双眼睛。我就问他：“你怎么看出我善良的？”他说：“我只看到你的眼睛就觉得你很善良。”我俩正聊着，又来了个年轻的保安，我一看就想走，两个人我不敢讲。结果他说他正要换班，有一个小时的休息时间。这时我就跟他讲真相，不管我说什么他都相信，不管说什么他都赞成， 还不断地对我竖起大拇指，于是很顺利地帮他做了三退。那是我在被迫害后第一个劝退的人。更巧的是，回家帮他登记名字发表声明的时候，发现他真名的后两个字就叫满圆，反过来读不就是圆满吗？我很感慨，这个生命到底等了多久才等到我的？也许真的等了很久。我很受鼓励，原来讲真相并不难，众生都在等着我们救。从此我就开始走出去讲真相了。第三部分，兑现誓约，完成使命。虽然今生是女子，却在看到城墙、刀剑什么的，就特别有感触，幻想着自己身披铠甲，站在城墙上，指挥作战，甚至血染黄沙。在嘉峪关旅游的时候，我就想，我来过这里吗？看到那茫茫黄沙，仿佛隔世。也许我曾转生过将军吧，也许我也拿性命守护过这片土地吧。古时军令如山，完不成军令，甚至要提头来见。我就想，我当初可以为众生而死，那么今天我身负神圣的使命，又怎能见众生陷于危险中而见死不救，临阵脱逃，贪生怕死呢？难道邪恶真的如此可怕？可怕到让我放下史前的诺言？我是不是把邪恶的迫害看得太重了呢？我是不是私心太强了呢？我的心里真的只有我自己吗？我真的被人的壳死死包裹而冲不破这层壳吗？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而我们的眼睛却有一种功能，能够把我们物质空间的物体给固定到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状态。其实它不是这种状态，在我们这个空间中，它也不是这个状态。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宇宙中的任何一种物体，钢、铁、石头都是一样，它里面的分子成分都是运动的，整个形式你都看不见，其实它都不是稳定的。我悟道，其实世间一切都在变化中，我不能用固有的思想看事情，固定的思维模式看万物。我自己在不断的修炼中，在不断的提高中，周围的人和事也在随我而变。虽然邪恶一直在虎视眈眈，随时准备把我拖下去，那我难道不是来消除邪恶的吗？在这场正邪大战中，我不也是一个征战沙场的将军吗？当每次发正念的时候，当每次开口讲真相的时候，不也是在消除邪恶，奋勇杀敌吗？虽然是在独修中，师父却一刻都没离开过我，师父就在我身边，师父时时刻刻都在保护着我，通过各种方式点悟我。当我自卑时，师父鼓励我，当我自满时，师父告诫我，当我追求安逸时，师父点醒我。我就在想，我的悟性、忍耐力怎么这么差呢？让师父时时都在为我担心，手把手领着我修啊。用什么语言来形容师父对弟子的佛恩浩荡呢？从现实中看，我好像一无所有了。没有了人人羡慕的好工作，丈夫也因害怕牵连和我离了婚，孩子归他抚养， 人所追求的，我好像都失去了。可是我知道，我心里还有法，我心里还有师父，我不会孤单，我什么都不缺。失去的这些，虽然当时心里难以割舍，当时觉得放不下，但现在心里已经很淡然了。师父还在梦中点化我，一开始是房子两个字，竖着看却可以看到四个字，可以放下。一会儿又变了，房子这两个字中间又看到了四个字，可以履行，就是履行职责的履行两个字。醒来后我就想，是什么意思呢？后来明白了，原来是师父看我迟迟地走不出来，告诉我也可以放下人中的这些烦恼和执着，也可以履行自己的使命。原来我也可以放下人的这点事啊，原来我也可以出去面对面讲真相啊。我以为我不行，但师父鼓励我能行。现在我唯有不断精进，持之以恒，才能完成自己的誓约，才能履行自己的使命。师父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讲真相，救众生，这就是你要做的，除此之外没有你要做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你要做的。我希望自己可以走好以后的路，同时恭祝师尊新年好。因层次有限，有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清零行动中保持正念和讲真相，作者北京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2月31日。因为即将举行北京冬奥会和中共二十大，本地区正在对法轮功修炼者搞所谓的清零行动，我把我在这次清零行动中的遭遇和心路历程写下来与同修共勉。这次清零行动动作比较大，就我所知道的情况，区政府、街道、居委会和当地公安机关一起参与，他们制定了一个问卷调查表，这个问卷调查表有好几页，有警察拿着挨个问，问的过程全程录像，而且录像要上交作为证据。这个问卷调查表中有三个他们认为的核心问题：一、是否还修炼法轮功；二、是否认为法轮功是某教；三、怎么认识大法师父。对我而言，他们先与我的工作单位交涉，由工作单位先对我做工作和施加压力。在我工作单位协党书记找我谈话的前一天晚上，由我办公室的同事转告我，第二天书记会找我谈话，这刚好给了我机会准备。晚上我仔细捋了捋思路，觉得这是我的一大关，但同时也是我证实法和讲真相的一次机会。师父在各地讲法期2006年加拿大法会讲法中讲，所以不要把所有的问题出现都当作是对你做正事的干扰，对自己学法在干扰，对自己讲真相在干扰。不是的，问题的出现就是讲真相的机会。我认为抛开旧势力的干扰，只要我在整个过程中做到心中有法和以法为师，我就能过去这一关。首先我要去掉争斗心，不要与他们硬顶着来，如果和他们硬顶着，会给我在单位工作、生活以及正式法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其次，我准备从祛病健身角度讲真相，因为师父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讲过，因为认识法都是从一步一步认识的，你一下讲得很高，他会吓住。你可以讲，说这个法很好，对人的身体健康效果很好，对人的身心都有好处，使人道德回升。然后，我将围绕真善忍中的真来证实法，对他们的任何问题都不回避，直截了当地说出我真实想法。捋顺思路后，晚上发正念时特意加强，心中祈愿师父加持。第二天上午10:30左右，单位办公室通知我书记要找我谈话。在这之前，据说不同政府部门来了8人，先找单位通报所谓的本次清零行动。这位书记是去年刚从别的单位调过来的，对我的情况不太了解。他首先讲了一下上级政府部门对清零行动的要求，然后问我还练不练法轮功。我很干脆地回答说还在练。他又问为什么练，我回答说法轮功祛病健身效果好。他听到这个理由后，非但没有反驳，反而在一定程度上赞同我的理由。我猜想是因为现在的中国大陆常人为了名利，几乎人人都把自己搞得一身病或处于亚健康状态，人人都想获得一个健康的身体而不可得，因此和常人讲大法在祛病健身方面的效果，很能获得常人的共鸣或认同。他为了向上级部门有所交代，劝说我继续练没问题，但有些动作法轮功有，其他功法也有，比如打坐，就没有必要对外强调说是练的法轮功。我坚决予以否认，原因是每套功法都有自己的特点，一套动作练下来，别人一看，八段锦就是八段锦，太极拳就是太极拳，法轮功就是法轮功。而且我的身体健康确确实实是练法轮功练出来的，不能昧着良心说是练其他功法练出来的。在单位里做科研，我的严谨是大家公认的，不会为了任何一件事说假话。关于邪教问题，我说这一说法没有任何法律基础。第一，公安部定义的14种邪教中没有法轮功，这是网上的公开信息，现在就可以查。第二，没有任何法律法规和正式文件认定法轮功是某教。这两条理由完全出乎他的意料，对我的话将信将疑。我说如果不相信我的话，他可以去找相关人员要文件，如果有的话也请给我一份，我们可以在相关文件的基础上谈。然后我还和他说天安门自焚是假的，是中共政府自导自演栽赃法轮功的，联合国文教卫组织的官方网站上有说明。我从3方面向他证明天安门自焚是假的。第一，王劲东身上都烧成那样了，两腿间装有汽油的雪碧瓶完好无损。第二，天安门广场面积很大，警察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找到那么多灭火器，居然现场还有灭火毯，灭火器和灭火毯只可能是事先准备好的。第三，在医院刘思颖气管切开了，居然还能说话。谈到这里，他已经感到很震惊了。我非常自信地告诉他，我今天所讲的东西网上都有相关材料佐证，他可以上网查证。第二天，他继续找我谈话，首先告诉我刘思颖气管切开后真的说话了，默认天安门自焚是假的，然后拿出一份区综合治理办公室的文件，说这个上面有说法轮功是某教。我说一个综合治理办公室只有执法权，他可以依照上级政府的规定或文件制定他自己的规章制度，但他无权认定法轮功是某教，这份文件没有指出依照上级政府的哪个文件，因而是没有意义的。法轮功问题在国际上影响非常大，不可能是国家机密，如果找不到，说明根本就没有相关文件认定法轮功是某教。他打开电脑说两高的司法解释有确定，我当即反驳说立法法规定立法权和司法解释权在全国人大，两高的司法解释是无效的，中共口口声声说依法治国，不能空喊口号，这点他就更震惊了，说很多事情都是依据两高的司法解释， 前一段时间还组织他们学习依法治国呢。借此机会，我告诉他，镇压法轮功纯粹是江泽民的个人意志。胡锦涛和习近平上台后从来没说过，新闻出版总署第50号令甚至取消了对法轮功书籍的禁令，不信可以上网查。至此，他已经相信镇压法轮功是非法的，也相信我说的话。我和协党书记谈论的另一个问题是关于政治的问题。我说法轮功没有任何政治诉求，法轮功在全球传播近30年，如果有政治诉求的话，哪个团体会在这么长时间内不把自己的政治诉求公之于众？法轮功从来没有说过要打倒共产党，但我们说过共产党是骗子，他的话不可信。中共关于法轮功的一切说法也是不可信的。结合他自己的感同身受，在共产党的话不可信这一点上，他基本上保持默认。至此，他基本清楚法轮功是怎么回事，并对我严谨的思维和求真的品行表示一定程度的赞许。第三天，先由管片民警和居委会主任和我谈话。谈话之前，他们应该从我工作单位那里了解到我的思想状态，对我提出的迫害法轮功没有法律依据，他们显得有点束手无策。因此，他们反复强调我修炼法轮功他们不管，他们只是走形式，希望我能配合他们。我在这过程中尽量保持一个平和的心态，但态度很坚决，不会昧着良心说谎话，我不会对任何问题说假话，我回答的一定是我真实的想法。他们于是对我进行恐吓，如果我不配合他们，他们就将我的问题向上汇报，到时候问题会很大，我将失去人身自由，我爱人的工作，甚至未来孩子的工作都会受到影响，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架势。我始终保持正念，心中默默保持一念，就是希望通过我的言行来向他们证实法轮功修炼者具有与常人不同的真实品德，在任何压力下都不会放弃真善人。但同时，我也心中默默求师父帮我。大约一个半小时以后，事情出现转机，街道主任和派出所所长屏退其他人员，亲自与我谈话。街道主任向我口头保证不会让我说谎话，并对说真话的人表示尊敬。派出所所长也亲口向我表示，坚持真善人没有什么不好。我可以修炼法轮功，甚至可以在家拥有法轮功的资料和书籍。我对他们的态度口头表示感谢，感谢他们不再要求我说假话。在此情况下，他们问了几个与三个所谓核心问题八竿子打不着的问题后，让我回家。至此，事情得到圆满解决，也让我想起了师父在《红岩二》师徒恩中的一句诗：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总体上，我觉得此次事情能有一个圆满的结局，原因有两点。一，我在整个过程中去掉争斗心，没有使局面僵化和对立。二，我把这件事当成了一个证实法和讲真相的机会，虽然表面上谈的是我自己，但潜意识里是为了证实法，通过我的言行向大家证实修炼法轮功有益身体健康，法轮功修炼者在任何压力下都能保持有一个品行真，这一品行在时风日下的中国是难能可贵的。此外，我也成功地向大家解释清楚迫害法轮功没有法律依据。以上是我遭遇本次清零行动时的个人见解和认识，如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不受疫情影响，救人不怠》，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月3日。 作为肩负巨大历史使命的大法弟子，在突如其来的中共病毒疫情蔓延之际，我真正感受到了时间的紧迫，修炼时间的珍贵。当时看到新唐人电视台报道的中共病毒真实资讯后，我哭了。早上给师父上香时，心里对师父说：“师父，我要多救人，请师父加持弟子。”按约定时间，正月初四，我和同修走在空旷的马路上，已不见以往熙熙攘攘的人群，行人很少。我俩骑着电动车转了约两个小时，也没讲退几人，有些犯愁，没人出来怎么讲真相啊？我俩分手时简单的交流了一下，按原定时间不变，该出来还出来，能讲多少讲多少。同修也说，如果大法弟子都不出来了，那世人更不敢出来了。我俩继续配合，一起出去面对面讲真相，没受疫情影响。因为我俩有强烈的救人之心，在市区封小区、周边农村封路设卡的情况下，我俩各自突破了本小区每家两天只能出去一人购物的限制，准时在约定地点见面。有一次，我俩看到前边路边有一个卖瓜子的，我们赶紧骑过去。刚到那儿，警车也到了，下车就轰买卖东西的人，还对我俩说：“不在家待着，出来干啥？”我俩相视一笑，不出来咋救人呢？虽然行人稀少，但我们每次出来都有收获，都能劝退几人。一次到了一个小区旁边，因前面路上有水，我就拐进了一个胡同。刚拐进去，就看到矮墙院内坐着一个人。我和他打招呼，他立刻站起来向我招手。我一看他是个病人，不能说话，但心里明白。于是我给了他真相期刊，并给他讲清真相，劝他三退。我问他是党员吗？他点头。我给他起化名，问他用这个名字可以吗？他又点头。我问他姓什么，他用手指在另一只手心上写。第一次我没看清笔画，他又写了一遍，我才看清他写的是张字。我问他是姓张吗？他又点点头，并激动地一再向我敬礼。他可能是复员军人。看他这么渴望，我又多给他一本书。我走出去回头看他时，他还在给我敬礼。我挥手向他道别。我感慨万分，众生明白的那面在急等着得救啊，谢谢师尊的安排。还有一次，我看到路边坐着一个年岁很大的老大爷，我犹豫了一下，还是走到他跟前告诉他真相。他手指耳朵，意思是听不见。没想到他拿出纸和笔让我写给他。我告诉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退党团队能保命。他用笔告诉我他入过团队。我看他识字，就给他书，让他回去好好看。他高兴地接过去，并告诉我他见到过我们，因为他听不见，同修走了，错过了机缘，好像他准备执笔就是等着得救呢。我每周分别跟两人组和三人组的同修晚上去贴真相发真相，已坚持许多年了。在疫情期间，我白天出去讲真相时，留意各小区的出入口，在师父的加持下，总能发现活口。一次在公交车站点附近，猛然从路边闪出一个人，我很诧异，停住车，看这人是从哪里钻出来的。发现周围虽然都用铁板围着，但在树的后面有一个缺口，拨开树杈就能看到。晚上我和同修就从这个缺口进入这个小区发真相资料。我和三人组的同修发真相时，我比其他同修贴得多，发得少。因为之前腰部被汽车撞过，有时上楼腰腿疼得迈不开步，不得不站住缓解一下。所以我怕同修等我，耽误时间就会少带些资料。疫情期间我们多贴多发。一次我和同修配合贴 A3 纸的大张不干胶，为了贴牢，我们提前加糖和盐打浆糊。 同修提着浆糊，拿着小张不敢交，我拿大张不敢交，层层贴。他在贴小张时，我就上去发真相。这个小区是六层楼，每层只有两户，我发了大约120份真相，共同贴真相上百张，不知走了多少门。当时一门心思救人，直到一大桶浆糊用完了才回来。到家累得我话都不想说，浑身疼，一连几天过不去劲儿，但我该干啥还干啥。神奇的是，从那以后，我走路上下楼腿不疼了，压迫神经的感觉没有了。以后发资料，我和同修拿一样多的真相，而且我还是多拿贴的。多年来我们发真相，严寒酷暑，刮风下雨下雪，从未停过，因为我知道这是大法弟子的使命。在这过程中体会到师父的加持保护，付出的辛苦和师父给予的相比太微不足道了。一次去学法和同修碰到了，上楼后同修说我上楼快，另一同修说我这是发真相发的。的确如此，我从修炼前的多病缠身到现在身体健壮，一切归功于大法的宏大和师父的慈悲。我们居住的小区有一个学法小组，其中有几个同修不是本小区的。疫情封小区期间，我怕他们进不来，找了几张出入证接应他们。没想到还没等我接他们，他们都进来了。有的说就从大门进来的，心里想着我是神。有的说找到一个豁口进来的，这豁口我都不知道，他们真神了。我们每周一次的学法在疫情期间照常进行，并坚持备发，有集体学法交流的环境，大家对救人和修好自己都有紧迫感。一老年同修80多岁了，基本每天坚持出去讲真相，没有公交车就去近一点的地方走着去，去远些的地方就打车去。师父在《精进要旨三》贺词中说，大法弟子，你们是浊世的金光，世人的希望，助师的法徒，未来的法王。精进吧，世中的觉者，现在的一切就是未来的辉煌。我牢记在心里。现在只要我出去，去购物也好，去医院给被监狱迫害的同修发正念也好，去同修家也好，都带着明慧期刊，只要有机会就讲就发。作为大法弟子，我就是要听师父的话，做师父让做的事，抓紧时间救度世人。在修炼中，我体会到私是我们精进的强大障碍，站在为私的基点上，就会生出妒忌心、怨恨心、不平衡等各种人心；站在无私为他的基点上，向内修、向内找，才能破除人的观念，从人走向神。师父在《转法论》中说，告诉你一个真理，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地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从走入修炼那天起，师父就把我们当弟子带，所以不管是在常人中还是同修间遇到的一切，都是师父让我们提高的。在修炼中把握不住自己，摔了一跤又一跤，被三界内的人理框住，没有用正法力去衡量，修得很苦很累。通过实修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看问题的角度变了，顺应了宇宙的力，觉得修炼乐在其中了，同时也感觉到自己是多么幸运的生命。千万年的轮回，亿万年的等待，此生得大法，成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无比幸福。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